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马窦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七节。第三章十三到十七节。
那时耶稣由加里勒雅来到约旦河若翰那里，为受他的洗。但若翰想要阻止他说，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却来救我吗？耶稣回答他说，你暂且容许吧，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全意。于是若翰就容许了他。耶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又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话说这个剧情的情节，这个男主角到了这个千军万马之际，非常危险的时候，他想到当初他从他的师父那边下山，师父交给他了一个法宝，告诉他说，碰到紧急的情况，生命快要没有了这个情况呢，才可以拿出来使用。所以这个男主角，电影中男主角就把他的法宝拿出来，然后帮他逃过了一劫。法宝，其实法宝的目的重要是在于能够逢凶化吉。所听的福音里面，我们听到耶稣他在约旦河受洗，而这是他在公开生活的一开始所做的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影响到他未来三年的公开生活，常常让他能够回到在受洗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经验。那在这个经验里面当中，他到底经验到什么，能够支持他在未来三年的公开生活能够逢凶化吉？到底在这个受洗的过程当中，他拥有什么样的法宝呢？其实从圣经里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耶稣基督很清楚的自我认知，在天父、在圣神、灵在三位一体的共荣当中，他自我认知到他是被父所爱的，他是被父所喜悦的。这种被爱、被喜悦的一种肯定，可以说是耶稣公开生活的一个法宝。凭借这个法宝，他面对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各种社会当中的你说是险诈吧，来自于法利赛人、经师等等的攻击，他都能够逢凶化吉。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我们也需要有类似的一个法宝，帮助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旅程当中，能够碰到困难、碰到挑战，能够逢凶化吉。那我最近在上的这个家庭重塑的课，也帮助我回去看到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需要去调整的地方。我发现从国小六年级升到初中，那在初一升初二的那个暑假，学校有暑期辅导。暑期的辅导的课呢不是很重，主要是上主要一些英文、数学啊、理化啊、国文这些比较主要的科目。那其他的共同科目呢就没有上。下午的时间要么有几天排游泳课，其他就是没有上课。那我不晓得当时是哪一根筋开始动了，就突然有念头，下午就留在教室里面看书。一方面温习上过的课，另一方面呢预习 即将要上的课的内容。那也就在这一个大国的这个初一升初二的这样的一个暑假期间呢，成绩开始慢慢的好转。那成绩好转之后，我发现，来自同学的对我的这个眼光，还有来自老师，还有来自家人、父母等等，对我都蛮看重的。我发现成绩的好，得到的是来自于同学的、家人、周遭的人的一种赞赏。那这让我更发愤图强，所以初二一开始，我月考或是这个期末考，我发现呢，自己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在一二三名。那为了保持自己能够把自己的名次摆在最前面呢，所以我常常要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功课上，甚至于周末放假的时候，当时候是住校，那我平常选择就留在学校看书不回家，为了真的是能够花更多一点的时间在功课上。那初一初二我牺牲掉的是真的是有不少跟别人互动的时间，为了换取到有那一份排名在前面的一种光荣。那从初中升到高中，因为我在学校直升，那直升班呢，他是把其他的初中初三的其他班级的其他算是中等以上的学生呢集合在一起。那么升了高中以后，初中初二初三那种名列前茅的那种快感就不见了，因为大家程度都是蛮相当的，所以要排在前面一二三名是不容易的。可是呢，自己也发现说，过去的时候看重的东西把自己的快乐或是满足感建立在这种成绩的优异表现上呢，发现已经不在了，当然也给自己带来某种程度的挫折。那在大学联考的时候，发现因为自己成绩的关系，没有被分发到公立的大学，就到私立的大学，很为我是也是某种程度的一个打击。然后考上了数学系，大一的暑假，因为我收到成绩单，发现我的微积分被当掉了。天哪！你看，念数学系的主修微积分被当掉，为我是又是另外一个打击。还好那时活当五十几分还可以参加补考，所以那一年的暑假就过得不快活，就在准备这个科目。那大二开学的时候参加补考通过了，可至少这样的一种被当掉的经验，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好像留下了一个不是那么光彩的一个污点。发现到其实自己把不少的东西快乐等等建筑在外面的这种表现上，那这个给我带来不快活。不只是在大学念书，我发现后来入了修会念哲学神学，那在自己的成绩功课的表现上，因为比当初念大学的时候来得更加的突出。因为大学的时候我们常说大学是有你玩四年，所以我上了大学也是比较放纵，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功课上，有不少时间在教会的社团。那入了修会初学，开始念书念哲学神学，就跟大学的心境很不一样，那就花不少时间真的是在功课上。那当然在功课的表现，在团体生活等等都是蛮突出的，那在同伴的眼光，在师长还是就修会会士的眼光，我都是一个蛮优秀的一个学生，蛮优秀的一个会士。甚至于说我从巴西回到台湾，在教堂工作，我们有的教友碰到修会的会士在别的地方碰到，那其他会士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的教堂 来了一位蛮优秀的一个神父。好像我在过去给人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是一个蛮优秀的一位神父。可在这上这个课的过程当中去看，重新的去回顾，在成长那个阶段，为了保持这种外在的一种表现，让人家看到是优秀的、负责的、认真的，到底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我发现在我大学大四的时候就有十二指肠溃疡，那这样溃疡的毛病当兵好像稍微好了一点，可是入了修会出血好像没有发作，然后到了念哲学神学这段期间，好像溃疡情况时好时坏，一直到念神学的时候十二指肠出血，因为这样而住院。所以说为了保持这种外在优秀的一个印象，我付出蛮大的一个代价。那其实我问我自己，在这段期间我真的过得快活吗？事实上我非常的怀疑，我甚至问我自己，我一辈子的修道生活的品质就是这个样子吗？如果是这个样子，我真的犹豫，我真的怀疑我要一辈子过这种品质的生活，这么多的紧张压力不快活，难道修道人的生活品质是这个样子的吗？所以说当我看到为了维持外在的一种给人一种印象啊，付出这么大的一个代价，其实我宁愿过一个普普通通平常的生活，我不愿意去保持那种优秀的形象，如果能够换来我胃的一种安宁，那我更愿意牺牲掉这种外在的优秀的形象。这样的一种自我的认知，如果把我自我的认知、快乐、我的价值是放在我外在的表现，那么真的是给我带来很多的紧张跟痛苦，带来不快活。刚分享中提到，耶稣清楚的自我认知，他认知到他是被父所爱、被父所喜悦的，这是他在他的公开生活当中的法宝，能够逢凶化吉。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对话，他说：“老公啊，你一个月在赚多少钱？你知道隔壁的老王他赚了多少钱？”有时候可能太太听到先生这样讲，他说：“你炒这个什么菜？你炒这个菜可以吃吗？有谁像你做这个家庭主妇做菜做这么差的？”父母亲可能对孩子这样说：“小明，你考这个什么成绩啊？啊，真是笨的，笨的跟猪一样，猪脑袋。”我们在跟人的相处当中，可能会看到对方的缺点、对方的弱处、软弱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可以试着去欣赏对方的优点呢？我的老公虽然赚的钱不多，可是他非常的顾家。我的太太虽然不是很会做饭，可是呢，他很关心家人上上下下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非常的爱我。我的儿子虽然不是很会念书，不过他做人蛮老实的，而且他有这个烹饪的，我说我的女儿她有这个艺术的细胞等等。我们试着去发掘到对方可爱的地方，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外在的表现，而在他的本质是什么，他是什么，这更重要。当然这个我们常常会面到社会的不同的价值观的考验。前一阵子去爬山，我常常去爬的一个山已经有一年多了，我发现从山脚下到山上大概有20公尺的一段路，铺了新的柏油。为什么呢？我直接马上联想到就是快要选举了，那快选举了，可能这个主政者呢为了消化预算或是为了有这个政绩呢可以提出来，所以就铺了一个新的柏油。我们的社会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看得到的才算，要拿得出来做了什么事情， 无形当中已经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以这种标准来看自己，到底我做了什么，我达到什么样的永业绩。作为一个本堂神父，可能会质问一年当中有多少人受洗，或是说有多少人我主持过他们的殡葬弥撒，或是有多少对新人我见证了他们的婚姻。量化原先只是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可是如果把量化变成一个绝对的标准，那么人无形当中都被外在的很表面的价值给束缚住了。当把这快乐建筑在外在的表现的时候，那么这个真正来自内心的快乐就不在了。耶稣在他公开生活当中也常常要面对到相同的挑战。那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亲戚朋友不是我们都认识吗？人愿意从他的出身等等要来给他束缚住他，贬低他的价值。而耶稣基督在受洗的这样的一个体会，我是被父所爱的，被父所喜悦的，不论我的父母是怎么样的职业，不论我的出身，不论我的学历等等，我在天主的眼中是珍贵的，是有价值的。聆听到耶稣基督受洗的经验，让我们也想起我们每一个人受洗的经验。我们需要不断的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从这样的受洗经验里面得到重生，让我们再一次不断的经验到耶稣基督的自我认知。我们一样，每一个人都是，我是被父所爱的，我是可爱的，我是被父所喜悦的。希望耶稣基督的这样的自我认知，这样的一个法宝，也被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带着这个法宝，在人生旅途当中能够逢凶化吉。